今天是母亲节，我们感谢神，让我们有自己的母亲，也在我们当中有些成为母亲。首先我要祝福我们当中的母亲，生命更有力量，为主而活。也但愿我们做儿女的要好好孝顺我们还在世的父母，因为很多时候一切都不是必然的。好，我们父母年纪大了，我爸爸今年90，我母亲今年88啊。他们，我妈妈的身体特别好，她的身体比我更好。那昨天陪了她一天啊，那今天就不上去陪了。那刚才我们读的经文，我要特别选这一段经文，思想两个家庭。假如你细心看的话，这里提到两个家庭。究竟我们生命堂的弟兄姐妹是属于哪一个家庭呢？你的家庭是哪一个家庭呢？你来选择你要成为哪一个家庭。以前结婚生孩子是件很自然的事情，对吧？特别在一个农耕的社会，多一个男生就多一份力量嘛，对吧？你看我们男生的男字怎么写啊？田下面呢力啊，那个男生剩下来的就苦的了，就是要劳力的。OK， 那但现在来讲呢，因为现在那个社会呢，很容易我们可以用一些不生育的方法，所以有些人结婚不等于他一定生小孩。不生小孩有很多的原因，你也不要三八，也不要问人家干嘛不生小孩，人家喜欢养狗就养狗，养猫就养猫。 OK， 那这个社会里面呢啊，那个特别我在牧会的时候常问那些啊夫妻为什么不生小孩，大部分的原因都说，哎呀牧师啊，现在这个时代很败坏哦，养已经困难了，对吧？哇，现在经济也是蛮压力蛮大的哦。他说教更难了，他社会越来越复杂，对不对？我想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有您有点后悔来到加拿大了。为什么？什么都合法，对吧？同性恋又合法，大麻又快合法。 OK， 所以整个社会的里面，哇，太放荡了，太自由了，太无法无天了。我们都想哦，我们孩子只要能够在教会长大真的是恩典。所以今天我看到几个年轻的孩子哦，那个我都忘记名字，那个我都抱着他们，那个年轻人，我说哇，牧师好爱你们，好喜欢你们哦，真的在教会能够有些我们孩子能够到今天能在教会，然后能够在教会服侍，真的不是偶然，都是恩典。但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呢，撒母耳哈，那为什么要讲呢？特别今天是母亲节。第二呢，我的名字都是撒母耳 ，Samuel 嘛哈 ，Samuel 就是撒母耳。那其实当时撒母耳出生的年代也是跟我们现在差不多。我告诉你，当时的社会非常的混乱，宗教非常的败坏。一个国家在一个很黑暗的时代，因为当时撒母耳记上的背景是四世纪嘛，对吧？四世纪最好形容的就是21章25节那一节的经文。他怎么形容那个时代呢？四世纪21章25节，嘿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准备，请。那个时候十世纪以后就到国的时候了，扫罗、大卫跟那个所罗门啊，之前这个时代没有王，有没有？好混乱，参孙啊，那些祭奠有没有？那个时代很乱，所以圣经说以色列中没有王。最后那句话，个人怎么任意而行？今天还不是一样吗？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关你什么事情啊？关你什么事情？连父母都没权问孩子的问题，对吧？何况是外人，何况是老师，更加没有资格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就活在一个现在这个年代，也是跟撒母当时时代很类似。但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八节。以利加拿有两个妻子。很多的解经家认为呢，以利加拿可能是独生子，那然后他的妻子叫哈拿，没有生育。OK， 那在当时来讲，假如结婚不能生小孩是很大的事情来的，所以哈拿就叫以尼加拿娶了比里拿，比里拿就生了小孩，对吧？你看那个时代，一个女人没有替自己传宗接代是一个地位非常卑微的。那你看这一段经文，刚才我们也读过了，是吧？啊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说那个以尼加拿爱不爱哈拿呢？啊，刚才那读了经文，我告诉你，刚才你读下去有点肉麻哦。你看特别那一节第五节，我们看第五节说什么？啊，给哈拿的却是双份，因为他爱哈拿，爱哈拿。你在圣经旧约很少讲到老公爱老婆的啊，现在已经少了啊，以前更少。还有，我们看那个另外一处的经文啊，第八节啊，你看。她丈夫以尼加拿对她说，哈拿，你为什么哭泣不吃饭，心里愁烦呢？下一句一起来读，准备，请。哇，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？你知道这句话很肉麻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有没有跟你老婆讲过啊？老婆，有你比全世界的至宝，有没有说过？没说过，现在说。你知道那是时代很含蓄，有没有啊？你看第一句说什么？哎呦，我爱你，对不对？那个以利爱哈拿，然后这句话更肉麻。你看第八节，有我不比，对吧？现在时代不是有儿子比你还好，是吧？刚刚相反，对不对？我要儿子不要你。弟兄姐妹啊，夫妻啊，夫妇啊，你要记得，儿女不是你终身的伴侣，上帝给你的那个才是你的另一半。儿女会飞走的，儿女会离开你的，但是你另一半是不离开你的。所以你要更爱你那另一半，不要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你孩子身上，却忽略了你那个老伴儿，很重要的老伴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这段的经文，第一个敬虔的家庭的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你看这里，这个丈夫非常非常爱这个妻子，他不是有什么原因。假如在过去的时代，一个女人，一个太太不能为我生儿子的话，我干嘛要爱她呢？对，我很自然的可娶或者把她休了就可以了。但是哈拿，那个以利加拿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好的榜样，他非常爱他妻子，尊重他妻子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要学习第一个功课，尊重你的另一半，哦，因为他是上帝赐给你同走人生的道路。我再说，不要把我们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你的儿女的身上，有一天，特别在这个没良心的时代，啊，以前台湾有一首时代曲叫《没良心的人》，你听过吗？啊，现在是个没良心的时代，你对他们怎么好，有一天翻脸不认人啊！所以呢，你不要把所有的期望放在儿女身上，把那个所有的希望，那你就糟糕了。你应该把你的希望放在你另一半的身上。 OK， 敬虔的家庭，家里不是只挂一个牌子，基督是我家之主。第一个学习的，丈夫要爱妻子，妻子要什么？顺服丈夫。大部分女人只看后边那句话，出来问牧师，牧师干嘛要顺服我的老公，她忘记前面还有一句话，什么？丈夫要爱妻子。所以丈夫你不爱妻子，你就不能要求她顺服你，你爱她，你就可以对她要求，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。 OK， 丈夫要爱妻子，妻子要什么？顺服丈夫。对，所以说话要小心，多给丈夫一点面子， OK， 让他心里面有点被尊重，被尊重的一种感觉。第一，金钱的家庭是彼此的尊重，彼此的相爱。我再说这段经文，你再回去读的时候，你发现那个时代讲哈以利爱以利加拿爱哈拿是很难说出口的，而且第八节更难出口，有你不比十个儿子更好吗？对不对？回去跟你老婆说，有你不比有房子还好吗？有你不比有车子漂亮车子还好吗？有你不比有儿女更宝吗？弟兄姐妹，在这个时代，我们多讲这些造就人的话， 多讲，表达你爱的情谊。我们中国人很含蓄哦，不容易讲，但是也要学习，好不好？安全，好不好？学习。吴强有没有讲？有没有？每天三句，担保你婚姻美满。对，你三个月讲者一句，担保你家庭做饭完了。这弟兄姐妹在家里，我们彼此相爱，所以呢，下一季啊，相约要开一个课程，是讲基督徒的婚姻。我鼓励弟兄姐妹都去参加。OK， 你说牧师你也开班，宁愿去那一班，也不要来我来班，太宝贵了。那班学习夫妻怎么去相爱，这是以利加拿跟哈拿给我们看到金钱的家庭。第一点，第二，我们来看第九节到第十八节。他们在示罗的时候，他们去献祭，对吧？哈拿就站起来，当时祭司叫以利，在耶和华的殿的门框旁边看到他，然后就哈拿心里愁苦，就痛痛的哭泣，祷告耶和华，许愿说：万军之耶和华，你若垂顾悖女的苦情，眷顾念不忘悖女，赐我一个儿子，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。弟兄姐妹讲，如果你回去详细看第一章的时候，你发现哈拿是个在这个时候面对一个很苦的一个光景，是吧？我请问他苦在哪里啊？苦在哪里？有人回答说苦在他没有儿子。不是，对，他不是苦的，他的没有儿子。我们来看第六节，比你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，就做他的对头，大大的什么激动他，要使他生气。然后我们来看第七节，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，以尼加拿就拿双份给哈拿，比你拿人事什么激动他，以致他哭泣不能吃饭。第十六节就是他祷告的原因，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六节，准备，请。不要把请问他的愁苦是什么？对，他的愁苦不是没有儿女，他的愁苦是被人激动的太多。假如没有这个比你拿的出现，哈拿是没事的。他问题不是他没有儿子，问题是有一个人一直在讲一种激动的话，你知道吗？让他心里面非常的非常的痛苦。愁苦就好像一股的力量，要把一个人完全的摧毁。弟兄姐妹啊，你看这个比尼拿很厉害哦，他讲话原来哦，语言的暴力比真正的暴力更可怕，有没有？嗯，说话有没有？我在香港牧会有一对的夫妻，哦，常吵架的时候在哪里呢？就在开车的时候，那个丈夫开车，他老婆就说：向北向左向右向东向西向北，干嘛要走这条隧道？这条隧道好贵啊，干嘛不走到那条路啊？干嘛？他说她老公每天开车的时候就差一点就中风，给她老婆气得不得了。香港前两年有个高官跳楼自杀的时候呢，他太太好后悔，然后记者问他：啊，你现在干嘛？是怎么样？有没有写遗嘱？他说：哎呦，我很后悔，很后悔。因为他们俩吵架，他对他老公说：你这么本事做高官，你有本事从那就跳下去啊。他就从那个20几楼啪就跳下去。原来啊，言语的暴力是很重要的，弟兄姐妹，特别女人讲的话是特别厉害的。OK， 所以啊，先生啊，老公最受不了就是什么？就是旁边那个人在讲那种很难受的话，是吧？你看这段的经文，哈拿从来痛苦不是没有生育啊，你再记得。OK， 我再讲，从来不是。你看几处的经文都没有说，他到一个地步，因为那个比和明啊，他常常激动他，有没有？常常笑他，常常用言语的暴力。所以他心里面很痛苦，他主啊，你就赐给我一个儿子吧，有没有？原来啊， 那个家庭，你看那个家庭的问题。上个礼拜黄牧师就问一句话，他说信主的跟不信主的人的遭遇有什么分，有什么不同？答案是什么？没有不同，都是一样，对不对？外不信主的人所遇到的困难，我们基督徒也同样会遇到，有没有？我刚刚接到我们香港教会有一个年轻人，他生第二个女儿，第一个是男生，第二个女生，才两个月，小女儿好可爱，真的好可爱。他那个妈妈拍他的女儿两个月，两个月不停地讲话，两个月，但是血癌啊，刚刚发现他那个血出了问题，所以他们小组的人教会全部排队去那个抽那个骨髓，有没有？希望可以帮这个女儿。哎呦，你说一个基督徒，他那个他先生跟我那个通信，他说：“哎呀，牧师啊，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好痛苦啊，两个月，好可爱的女儿，发现她有血癌，惨不惨？”哎呦，每天父母都是以泪洗洗脸呢。啊，弟兄姐妹，原来我们基督徒所遭遇的跟世界的遭遇的不都一样，但是问题是怎么面对困难，是吧？面对困难，你看哈拿，这个哈拿他很痛苦，给人家气得很厉害，他解决方法是什么？圣经创世纪有一个人叫撒拉，你知道这吗？是谁吗？亚伯拉罕的太太的啊，他没有生育，然后呢他叫亚伯拉罕跟那个夏甲生了一个小孩。那夏甲看到自己有祖母没有，他怎么样？他就看不起他的祖母，看不起那撒拉。撒拉怎么样？怎么做？哦，圣经记载，撒拉就跑去亚伯拉罕面前大吵大闹，你看，他说我是的祖母，你看那个夏甲看不起我，你把他赶走，对吧？你记得吗？亚伯拉罕说：“哎，你喜欢怎么做，有没有？”然后就把他赶走了，记得吗？你看这个哈拿，给我们看那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。哈拿没有在那边大吵大闹，他只做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第十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五节。哈拿回答说：“他只做一个事情，他也没跟以尼加拿说什么事情，他只做一个事情，说什么事？做什么事情？在耶和华面前什么？倾心吐意。他只做一个事情，就前面。所以以利在旁边看到那个哈拿在嘴唇在动的时候，他以为他喝醉酒，你知道吗？他没有出声嘛，这样有没有？他在主里面，可能他讲很久很久，所以以利发现了，因为哈拿说。我只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，弟兄姐妹。第一个，近前的家庭夫妻彼此的尊重，彼此的相爱。第二个原因，第二个方法，就是你用什么方法来面对家里的困难？大吵大闹是一个方法，冷战是一个方法，分房是一个方法，搬出去回娘家是一个方法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最好的方法是走到主的面前倾心吐意，把你心里面最深的问题、最痛苦的事情、最冤屈的、最有愁苦的跟神来讲。弟兄姐妹，人可以完全理解你吗？你讲完了，你心里面的问题解决了吗？现在很多人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来解决他心里的愁苦，他可以去吃一顿饭，对吧？睡一觉。有些人，哎，不要烦我，我睡了一觉就没事。睡了一觉不是没事，乃是把问题放在旁边没有解决，对吧？啊，我是有香港的人喜欢去旅行，哦，一放假都跑去旅行，心情不好就跑去旅行，旅行回来还不是一样吗？问题有解决吗？没有，只是把问题放在旁边。哈拿给我们一看到一个近前的家庭的母亲是怎么样，她在上帝的面前倾心 to you。 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来仰望神，好像箴言三章五到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，准备请。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，我们把你改成我，准备来。我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我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被指引我的路，到主的面前倾心吐意。不是只有吃饭祷告，一天 三次祷告，人家那个伊斯兰教的人一天三次祷告，是祷告很长，然后真的是祷告，我们就是早餐午餐晚餐，那个不是一天三次的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求主帮我们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要依靠自己的方法。面对困难，家里的困难，我们以为用自己的方法可以解决，钱就可以解决了，人脉可以解决了，关系可以解决了，对不起，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我们问题。上帝有时候把问题放在我们家里，就要逼我们去到上帝的面前，对不对？平常你不祷告，你家里有人生病了，你特别属灵了，有吧？祷告特别迫切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平常哦，吃喝玩乐，哪有时间祷告啊？哦，家里遇到困难，对吧？哇，特别属灵啊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就抓得住了。平常主啊，躲开啊，主啊，躲开远一点。一到有困难，生病啦，啊，钱出了问题啦，啊，什么问题啊？主啊，主啊，就开始煮了，不知道什煮了什么时候才熟了，啊，弟兄姐妹啊，求主帮助，不要。我们要学习的功课，把我们的困难，把我们的平常时间真的在主的面前常常倾心吐意。我们再读这一节的经文，箴言三章五到六节，把你改成我，准备起。对，我们专心仰赖耶和华，因为这是主所应许的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准备请。主已经告诉我们说，凡劳苦担重担人到他这里来就得安息。干嘛我们不到主的面前得安息呢？我们偏偏找自己方法又不能得安息，我们偏偏找弟兄姐妹讲啊讲啊，都没有到主的面前讲。弟兄姐妹讲完之后，他的回应是有一句话回你，哇，更难受。哎呀，那怎么为什么会这样回答我？为什么不明白我心情？有没有更痛苦？本来已经够痛苦了，跟他聊完之后更痛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这种经历？有。弟兄姐妹啊，只有主，凡劳苦担重担人到主的面前可以得安息。弟兄姐妹，不要等安息礼拜的时候才安息，乃是我们每天都可以得安息，因为把我们劳苦重担都交给主，有没有？弟兄姐妹，让主承背负我们的重担，真的让上帝，我们交给主，把我们的困难倾心吐意说给主听。主啊，主啊，以前啊，所以现在我们生命堂，假如上帝给我们有钱的话，我们可以租一个办公室也蛮好的，租一个地方可以让弟兄姐妹很需要祷告的时候就可以去到那个地方，有没有？去那边祷告，去那边安静去祷告，去仰望上帝，到主的面前倾心吐意。美国总统林肯他讲了一句话，好，当我遇到势不可当的难题，使我没有办法找出出路的时候，我只有屈膝在神的面前，因为我发现我的智慧能力都不够应用。所以美国总统林肯他每天每天早二十分钟去他的办公室，然后跪在那边跟神开会。他说，我假如那天早上没有跟上帝开会，我一天的生活得一塌糊涂。弟兄姐妹，但愿我们的生命真的来到主的面前，因为他说十一章二十八节，我们再读，凡劳苦 今天在你心里面有没有劳苦？今天在你心里面有没有愁苦？我们都带到主的面前，主啊，你应许凡劳苦但重担人到你面前得安息。上个礼拜黄牧师提到祷告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神的应许？你记得吗？他为什么讲这句话？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神有没有讲过？有没有讲过说你这样祷告我就给你？有没有？很多时候都是我们乱掰的，上帝没有说过。但是11章28节，神讲过这句话：凡劳苦担重担人，弟兄姐妹，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劳苦、有愁苦，但我们愿意到主的面前，就可以得安息。感谢神。最后，我们来看11章24节到28节，那经文没有印出来的。那个哈拿祷告说：主啊，假如你给我一个儿子的话，我就把这个儿子带到圣殿，有没有？要成为献给你。然后那个儿子怎么样呢？24节圣经说，假如大弟兄姐妹手上有圣经的可以看，因为这里没有打出来的。那个儿子断了奶，就把儿子孩子带到四罗，到了耶和华的殿。那大概呢，那个时候呢，断奶呢，大概哈，因为那个旧约比较古老的时代，因为不像我们现在有那个奶粉啊，有什么东西可以吃，大概是2岁到3岁的小孩才断奶的，那个时候 OK。 然后呢，等了断了奶，就把他带到圣殿，带了3只公牛，然后带了一些面，带了一个酒，那时候小孩子还小，宰了一只公牛，带着孩子到以利的面前。那妇人说：主啊，我敢在你面前起誓，从前在这里祷告耶和华那个妇人就是我，我祈求为了得儿子，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，所以我把这个孩子归给耶和华，使他终身归耶和华。于是在那里敬拜。然后哈拿就把他儿子撒母耳，大概2-3岁的小孩，就留在圣殿，他自己回老家了。弟兄姐妹啊，其实很可怕。为什么可怕？当时那个祭司是很可怕的。为什么这样说？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三节。这人每年从本城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，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以弗和弗尼跟弗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。你看12节怎么说？以利的两个儿子是什么？恶人。哎呦，弟兄姐妹，他们是祭司，是恶人，难怪现在有牧师也是恶人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有什么奇怪？旧约老早都讲了，不要稀奇啊，证明你们那些人根本都不读圣经。哎呦，为什么牧师都会这样贪心呢？哎呦，为什么教会的长老这么恶？哦，他们还会打架，还会来揍我这样。哎呦，你看几千年前就有这种人了，你有什么好惊讶的？再问这个问题，证明你没有读圣经。OK， 老早就有这种人呢。你看以利两个儿子是什么？恶人，而且什么？下面那句什么？不认识耶和华，在耶和华的殿做祭司，却不认识耶和华。做牧师不认识耶和华，还可以每天站在那边讲道都可以啊？为什么不可以啊？对不对？他可能就学他吧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所以没有什么好奇怪的。你看这两个人，哦，他们两个人怎么样？第十三节，两个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：凡是有人来献祭正煮肉的时候，祭司的仆人就来拿个叉子，有没有？叉，这块又是我的，人家都没献给上帝，在煮的时候，他说叉，这是我的。你想一下，假如你去圣殿敬拜，有两个这种恶人做祭司的话，你要不要去啊？你要不要去啊？你想起献祭，想起那两个家伙，你就不想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经怎么说？你看这个人啊，很讨厌。我们来看16节。16、1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准备，请。献祭的人说：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。仆人就说：你立誓给我，不让我的抢去。如此，这恶人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，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。祭司是干嘛的？祭司是看每个人献祭的时候是不是完整，对不对？好不好才可以上，他要过他那一关。OK, pass perfect 可以献。 但祭司却在人家在煮的时候拿那个叉子一叉，这是我的，凶不凶？哇，你两个人真讨厌啊。哎，弟兄姐妹，哈拿要不要把他儿子撒母耳两岁三岁的小孩带到以利家里，却跟这两个坏蛋一起生活，你怕不怕？你担不担心呢？这个人他两个儿子不是好人呢，是恶人，不认识耶和华。万一我把我的儿子撒母耳辛辛苦苦求来的，然后我带到圣殿，哎呦，这个儿子本来我要献给耶和华，到最后他不认识耶和华，多糟糕，你知道吗？到最后他跟那两个兄弟一样，都是恶人的，他真惨呢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啊，你想一下，你是哈拿，你会把这个小孩带到圣殿吗？还是你用900个理由说，主啊，我虽然许愿过不啊，我把儿子献给你，但是不行啊，这两个儿子坏人，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去圣殿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但是哈拿愿意凭信心把他儿子献给神，因为他看到的不是那个环境，他看到环境的背后还是上帝在掌权。我在台湾进修的时候，我女儿在读那个国际学校，那国际学校有几个香港人，那她跟两个女孩子一起很好，三个人一起。有一天家长会的时候，老师就找我跟师母去跟她谈话，跟那个老师谈话。他说，许先生许太太，你知道吗，你的女儿跟两个同学，他们很，那两个同学很坏的，OK， 抽烟啊，喝酒啊，捣蛋啊，好坏的在学校。我说，老师，我们知道。哎呀，你知道你还干嘛让你女儿跟他们玩呢？我说，我是牧师啊，我对上帝有信心，然后我对我的家庭教育也有信心。那个老师看了，弟兄姐妹，真的，当我们生了小孩之后，生我女儿之后，从来，后来我师母就不做工，没有去上班，她本来是幼稚园的老师，后来就不上班。虽然我们家里的经济的状况非常非常紧张，生活得很艰苦，但是我们有一个做法，就是说小孩在这个时候从小到几岁，四五岁是最重要的期间，然后师母就用好多时间心血放在女儿身上，所以我们信得过，女儿长大的时候她的心仍然向着上帝的。我们就跟老师讲，我知道我女儿跟那两个同学一起玩，但是我靠上帝的恩典，我相信上帝，相信我们家庭的教育，可以女儿站得稳，感谢神，感谢神。后来一直跟他们来往，但是这两个女孩子有时候来我们家里，我们也跟她传福音，也希望她改善。我女儿没有在他们身上学到不好的东西。弟兄姐妹，就是我们看到环境是很可怕的，真的，在加拿大的生活，很多移民来到这里，有些弟兄告诉我说，哎呀，牧师，我很后悔来到加拿大，但是从今天开始，你不要只看到我们的环境，要看到环境的背后还是上帝在掌权。我们要对自己的信仰，对自己的家庭教育有信心，然后对上帝也有信心，对吧？我们要给我们的儿女好的榜样，怎么爱神，而不是给他的榜样怎么去利用神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要给他榜样。有一个年轻人，他当警察，当警察在香港那个做警察是个很复杂的环境，很黑暗的环境。那个年轻人问他，我说，你为什么要你为什么能够做警察，又能够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？他跟我讲一句话，他说，是我从小看到我爸爸每天都跪在床边祷告，他说我从小就看到这个 picture， 这个图画，我都知道我爸爸的信仰，那一位神是真的，他而且非常的虔诚，所以我爸爸的信仰直接就来影响我的信仰。弟兄姐妹，我再说，基督是我家之主，不是挂一个名，不是挂一个牌，就是基督真的是在你家做主，乃是我们行事为人要与神的福音相称。我们行事为人最高的指标就是上帝的话语。 弟兄姐妹，所以在这个困难的时候，哈拿没有看到那环境，他可以很多理由说，上帝啊，我先不要把这个儿子献给你，因为以利两个儿子坏透了，我怕他影响我的儿子，怕他教坏我的儿子。弟兄姐妹，假如我对上帝有信心，假如我知道我怎么教导我的儿子，在他的在我的身上能够把金钱来影响他的话，我所有的问题，感谢神，我女儿虽然在加拿大的生活，他一句脏话都不讲，他对神是非常认真的。他说，爸，你知道吗，在加拿大生活工作很困难。我说是怎么困难，他说旁边人都讲那个烂口，有没有啊？那个 F 字头那个人，有没有？每天都讲一句话，每天都讲几十句的都讲。他说我公司只有我不讲脏话，全公司都讲。弟兄姐妹，你要怎么样影响他？我记得小的时候，我女儿下课有一天，她讲了一句脏话。好，在台湾的时候，她讲，我跟师母，为什么这样讲？到后来我们吃饭的时候，我说，女儿，刚才你讲那句话什么意思？没有啊，开车那个妈妈有没有？那个伯母有一天，她开车红灯，有一个闯过去，她说啪啪啪，她讲那句话，所以我都学着那句话。我说啊。后来我跟师母讲，这糟糕了，怎么办呢？后来我跟师母说，我跟他说，我说女儿，爸妈讲的你都可以讲，爸妈不讲的呢就不要讲。我讲完之后就担心了，因为我们讲的他都可以讲嘛，你懂吗 ？OK， 我们讲他都可以讲吗？我爸妈不讲，那都是不好的话，所以就不要学。所以他知道，从小就知道哪句好，哪句不好。哪句是上帝喜悦，哪句不上帝喜悦。感谢主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信仰不是因为我们挂了一个牌子，不是因为我们的小孩来上主日学，不是因为我的儿子参加那个 Bible Christian， No， 是因为你跟我的生命直接的影响他的生命。最后，这个以利家庭是一个耶和华的祭司的家庭，但是到最后什么遭遇，我们来看二章，对，我们来看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，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，准备，请。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，二十一节。这个家庭夫妻相爱，这个家庭遇到困难懂得去到上帝的面前，他的愁苦我在说不是因为没有儿子，那是因为给人的激动以致他心里面非常的痛苦。他解决的方法是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，他许过愿他就还愿，虽然许还愿的时候那环境是很可怕的，但是他仍然还愿，因为他敬畏耶和华，他讲的都做。 OK，弟兄姐妹，原来我们都讲过，你讲过什么愿？有没有？有一句你肯定讲过的。你受洗那一天，你肯定讲过说，主啊，你为我而死，我愿意为你而活，这是个愿。但请问你有没有遵守这个愿？真敬畏耶和华，就是我们对神讲过的话就遵守那句话，主啊，你为我死，我愿意为你而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受洗过的人都讲过这句话，那请问我们真的是为主而活吗？还是为自己而活呢？我们许愿就要还愿。弟兄姐妹，你看那个哈拿，他许愿还愿，虽然那个环境很恶劣，但是他仍然相信上帝的大能。二十一节，耶和华眷顾哈拿，他就怀孕再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。本来他求一个，后来上帝给他多少？给他六个。啊，弟兄姐妹，你看看，不因为他是上帝的祝福他。以前你二十节，你看，以利为以利家拿给他妻子祝福，以利看到他这么虔诚，他愿意来祝福他。弟兄姐妹，做牧师真的，我告诉你，有些弟兄姐妹很想牧师祝福，但是我有点勉强的，知道吗？因为我现在真的祝福不下的。真的有些人你但是 你还是主啊求你怜悯了。但是有些弟兄姐妹呢，你真的很想祝福他的， 看到弟兄姐妹可爱，爱神爱人，你真的很想祝福那个人，对不对？你看看以利就为他们来祝福嘛，上帝就赐福这个家庭，不单只一个儿子，给他六个儿子。另外一个家庭怎么样，也是挂了个牌，耶和华是我家之主。最后我们来看29节，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，你们为何遣他？弟兄姐妹，29节是以利的审判的罪证。我们一起来读29节，准备，请。我所吩咐，同样是耶和华的子民，而且他特别属灵，他是在圣殿来侍奉的，但是他的罪状是什么？尊重他的儿子，过于尊重神。弟兄姐妹，今天请问你的儿子的地位是不是比上帝更高？弟兄姐妹，以利的家庭结局大家都知道很可怕，他的两个儿子同一天就死了，然后他爸爸也同一天死了。他的罪状是29节，我们再读一次，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，你们为何牵他？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。弟兄姐妹，以利的罪状，因为他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上帝。你要搞清楚，我们是敬畏神，却不是敬畏我们的孩子，他只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礼物，一个财产，而不是一切。弟兄姐妹，在这个时代，我们都把我们的儿子的地位提得好高，我们现在没有毛主席的北京的红太阳，但是我们把我们的儿子捧到一个地步，成为我们每个家庭的小太阳。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小心，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。弟兄姐妹，你想一下，再想一下，以利的家庭，以利尊重两个儿子，两个儿子做坏事，他不讲话，他不斥责，他不骂他，然后宠他的儿子。后来圣经说，你的罪状，你的家里的罪状，就是过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。这边呢，哈拿他尊重上帝，跟神讲过的话算数，所以他遵守他的诺言。弟兄姐妹，请问我们有在这两方面，这两个家庭，你选择要成为哪一个家庭？请问你的家里是哈拿这个家庭，彼此相爱，彼此尊重，然后就遵循我们跟神讲过的话，都遵守敬畏耶和华，还是我们尊重我们的儿子过于尊重我们的神呢？弟兄姐妹，真的小心，在这个时代，我们首先要为神的国、神的义祷告，不要常常只为你的孩子祷告，要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、神的教会、神的福音，还没有信主的人等等，多为那些祷告，而不是集中只为我家里的需要祷告，为我的孩子祷告。弟兄姐妹，那不是神的心意，我们要把放清楚，免得我们的结局就像以利一样，因为他的罪状是他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。我们祷告。求主透过这段的经文，这两个家庭成为我们的警惕，让我们知道怎么遵行，走哪条道路才能讨你的喜悦。主啊，但愿今天早上的经文，哈拿的生命不单只成为我们当中所有母亲的生命的模范，也成为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家庭所追求的向主的家庭。主啊，赐福我们，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，让我们昼夜思想主的话，走在主的话语当中，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唱首诗歌。